할렐루야. 와, 감사해 주. 当我们刚才讲到说将来的那一千年，然后要进到永恒的国度，你听了，你的心灵里面开始振奋起来的，举起你的手，你开始有一个振奋的，好不好？把一个掌声归给耶稣，好吗？哈利路亚。假如你知道你将来有什么样的机会，我相信会改变你现在的态度。阿门。只要你觉得你没有将来，你现在大概就是这样混吃等死下去。可是，只要你知道你的将来，只要你看到你在将来的可能性，年轻人，我知道你的态度就会开始转变过来。阿门。弟兄姐妹，你看到你的将来了吗？神把一个美好的图画放在你的眼前，他正在邀请你，在将来可以和他的独生儿子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之上。成为治理全地的这样一群人，告诉旁边的人说：“一定要和耶稣一同作王。”刚才谈到神的国度的三个阶段，我们从远的开始看，然后慢慢的拉近一点。现在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跟你最直接，就在你的身旁。就在你现在所活的当下，弟兄姐妹，你会知道，你会开始知道，你会开始更清楚的去明白，到底你要怎么过日子。在这个阶段的里面，你会看到神在这个阶段要做什么样的工作，要预备一群人去迎向将来与耶稣一同作王的那个荣耀的景象。我们要来谈一谈末世。刚才我们很快带过去，我们没有多谈，我们现在来谈一下，因为这一堂要跟你谈的是神的国在末世，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末世是什么挖沟。也许你会觉得末世还很远吧，有这种感觉的请你举手。好，请放下来。我谢谢你们的诚实，你觉得末世还很远是很正常的，真的，你觉得末世还远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很多所接受的讯息里面，当然知道有危机、有问题、全球暖化、世界末日的预言一直出来，可是我们总少了一种危机感，少了一种很切身的感觉，说末世、末世、末世。可是，假如你明白末世是什么，我相信这个整个感觉会翻转过来。圣经是这样说的，一起来念一下。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创造诸世界。你注意看这里怎么说，他说神曾经在古时候借着许许多多的先知，那简单的讲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晓谕列祖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然后他说就在这末世借着谁来晓谕我们，借着耶稣。所以神借着他独生的儿子耶稣来向世界的人直接的说话，就是末世的开始。弟兄姐妹听得懂的举手，请你放下来。所以在圣经的观点里面，什么叫做末世？耶稣的第一次降临开始就是末世的开始，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的降临，中间的这个过程就叫做末世。所以老实说，末世已经开始很久了。你会觉得奇怪，末世两千年了还在喊末世，那末世这样讲起来有意义吗？你知道这是人的感觉，这是人的感官。假如你用上帝的眼光去看的时候，就不是这样。有人记得圣经这样说吗？主看，主看千年如一日， 看一日如千年，我们假设先接受这个算术，先接受这个算法，从耶稣到现在，从耶稣来到现在，在上帝的眼中是几多久啊？两天。哇，你知道为什么叫末世？简单的讲，就是上帝已经急得不得了了，急到一个地步，派他的独生儿子说 Go 去告诉这个世界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去，快去。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去，你知道他的心里面已经急到这个地步，他已经不是叫一些先知去了，他已经不是叫哪一个人去了，他叫他独生儿子去，你快去告诉这个世界上，让他们知道将来会面对什么。所以弟兄姐妹，在当你谈到末世这两个词的 这两个字的时候，你要用上帝的眼光跟感受去想这件事情。你不能够用你的感觉去想说末世啊，很早吧，我没有感觉，末世两千年人在喊末世有什么了不起，有意义吗？那会不会又一千年？哇塞！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在神的心里面的那种急切，因为他觉得已经没有时间了。弟兄姐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在神的心里面，他已经觉得没有时间了，所以他启示出来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就叫做末世了，因为他连那个王牌都已经摊出来了，他让他独生儿子来要解决人类根本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谈神的国度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就是在主耶稣把神的国度带到地上的之后，在这个末世的期间，神的国是什么样子，神的国会怎么发展。弟兄姐妹，这个对你就很切身了，对我就很切身，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切身。简单的讲，就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的这段时间，上帝的国度它的面貌跟它的进展会是什么样子。弟兄姐妹，你要仔细的听，你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听。假如你能够跟在上帝的国度在末世的发展里面，弟兄姐妹，你紧紧的跟在这个里面，我相信你将来一定能够与主一同作王。阿们。所以你要仔细的听了啊，在末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简单的讲，在末世有一个景象是什么？整个世界是在恶者的手下被他压制。你看到整个的世界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老实讲，说穿了都是魔鬼在那里搞破坏。我不是要为人的罪恶找借口脱罪，人要为自己的罪恶负责，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但是其实在人许许多多的罪恶，许多的恶行的背后，其实有一只手在那边操弄。昨天跟你们分享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一个人不在神的国度里面，就在哪里？就在魔鬼的权下。以弗所书那时候讲说，第二章讲说，人觉得自己是随着自己喜好的去做，人觉得人是在 follow， 我只是在 follow 这个世界的最新的潮流，跟在这个世界大家都这样，所以我也这样，跟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里面。可是圣经却说，在这一切的背后是顺服在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简单的讲，就是魔鬼。你活在自我中心的里面，其实是被谁抓住呢？是被撒旦抓住。你跟在这个世界的潮流跟价值观里面，其实是往哪里走呢？往魔鬼的结局去走。整个世界其实是在恶者的手下受到压制。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真相，这是一个真相。 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许多的时候，你正在面对这种压制，你所遇到的人，你所进入的学校，你所进入的办公室、职场，你所进入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整个政府机关、整个国家、整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情，你看得到魔鬼在那里压制的痕迹。家庭的问题，许多家庭的问题，背后有魔鬼的工作。人在无知的当中顺从了魔鬼所做的事情，结果人可怕的结局是跟着魔鬼要一起受刑罚。弟兄姐妹，所以在这个光景当中，整个世界在恶者的压制之下。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的前段，一起来念：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魔鬼抓住一群人，特别抓得很紧，是什么样的人？就是那些犯罪的人，就是那些投身在罪恶里面的人，就是那些在罪中不愿意悔改的人。弟兄姐妹，你在教会泡上20年、50年，假如你面对罪恶的态度是妥协，假如你面对罪恶的态度是由他去，假如你面对罪恶的态度你没有起来抵挡，甚至于你就同流合污跟着下去，容许我这样告诉你，弟兄姐妹，你是在魔鬼的掌握之下。即使你在教会泡100年，除非你有一个改变，除非你有一个翻转，除非你整个态度里面有一个决心，就像我们昨天晚上讲的，我要进入上帝的国度。 Amen。 OK， 我们继续来往下读。来，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你看到在末世，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他面对整个被魔鬼所掌握压制的世界，面对许许多多被仇敌掌握的那些在罪中的百姓，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在末世的一个景象是什么？就是这个绝地大反攻，仿佛整个世界被仇敌拿走了，但是神的儿子来要收复这个世界，要夺回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是谁？是我们的神，是耶稣自己。在末世里面的景象是什么？一起来读一下。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做一件事情，他要除去人的罪，让人可以脱离恶者，让人可以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去。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所以不单是赦免我们的罪，弟兄姐妹，假如你觉得信耶稣只是耶稣赦免我们的罪，那你的层次老实讲蛮低的，很低啊，低到不行，就是像幼稚园一样刚入门。因为耶稣来，他是要救我们脱离整个罪恶的世代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在你的身上有多少的影响，耶稣都可以把你救出来。阿们。只要你下定决心跟随他，耶稣可以把你从整个世界给你的影响，整个罪恶的世代给你的影响，把你救出来。 OK，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说就是末世的开始，而在这个末世的当中，他不断的要做这样的事情，他要恢复，他要恢复，他要恢复。在末世的当中，你会看到什么东西？你会看到光跟暗并存。我们来读以赛亚书，一起来。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这里提到一个末世的景象，一边是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黑暗的权势在那里压制，在那里压制，在那里强烈的压制。可是另外一面是什么？耶和华的荣耀要发现照耀你，神的荣光要照耀下来。所以你看到在末世的形象，世界会越来越黑暗，而神的荣耀也会越加的彰显。阿们。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得， 当你想到说，哦，主啊，我渴望有大复兴的时候，我等一下会再讲这个东西，你先听。你心里面也要有预备，主啊，我要看到末世的大复兴。你千万不要想说世界突然间整个就全部变好了，你会看到大复兴，你会看到越来越黑暗的事情，你会看到的。因为在末世的景象里面就是这样，你趁早有心理预备，不要因为一些不法的事让你的心就冷淡掉。当你看到黑暗的时候，你也可以预期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神的荣耀会越大的彰显。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很多事情让你受不了了，看不下去了，请你不要把盼望摆在这些东西上面，请你转向神。因为你在末后的日子，你除了看见越来越黑暗的世界，你也会越来越看到神荣耀大大的彰显。 Amen。 在末世会看到一些危险的景象，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一起来念。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新约圣经提到一件事情，在末世你会看到一个光景，很可怕对不对？你觉得这个光景在哪里发生？你一定会觉得是在世界对不对？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在发生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觉得是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来。但是这段圣经不是在讲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这段圣经是在讲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很意外哦，这是教会里面会发生的事情。你从哪里看得出来呢？他说卖主卖友，什么人会卖主啊？请问你当耶稣在世上那33年半是什么人卖主啊？是跟在耶稣旁边的人卖主啊，不是法利赛人卖主。法利赛人卖不到耶稣的。是谁？是跟在耶稣身边的人把他出卖掉。什么样的人会卖主？是他混在这一群里面的。这是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什么样的人会爱宴乐不爱神？是在教会里面的人。世界上的人当然不爱神啦，哦，当然你可以这样讲，可是对他来讲爱宴乐跟爱神有没有挣扎啊？没有挣扎嘛，当然去爱宴乐去了。可是在神的教会里面，你会看到也有人毫不挣扎的去爱世界而不爱神。你看到一句话叫做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敬虔的实意意思就是说敬虔的权力，敬虔的权柄。简单的讲就是他有一个敬虔的模样，可是他没有真正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请问这是什么样的人？这是在世界的人吗？ No， 这是在教会里面的人。在末世，弟兄姐妹，你其实很多新闻你已经可以看得到了，你甚至看到有新闻报道出来踢爆说名为牧师的搞性侵，听过吗？哎，很可怕啊。有没有听过名为基督徒的占另外的基督徒便宜？有听过吗？而且是占大便宜，好比说把别人家的妻子拐跑了，把别人的钱骗走了，有听过吗？你们没有听过，那就是你们还不知道，有这些事情都发生过。这些事情在哪里发生？弟兄姐妹，这些事情，圣经上所说的这些东西不是讲世界，世界当然是这样，可是圣经上这一段话在讲的是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也许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说真的啦，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为什么，我只能告诉你，圣经是这样说。 圣经是这样说的。来，早上你们读的经文还记得吗？麦子跟稗子并存在世界上。你注意看这段圣经，我们就不读了，应该大家都还有概念，对不对？我们直接看他的解释的部分。耶稣说，这个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然后呢，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是那个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是魔鬼，收割的时候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下面那句话你听，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有一天你会觉得很意外，有一天你会觉得很意外，有一些人好像跟你一起活在教会的圈子里面，可是有一些人就从当中被挑出来，丢到哪里去？弟兄姐妹，你有抓到吗？ 我没有要吓你，这是圣经讲的，我真的没有要吓你。在末世的景象里面，神允许麦子跟稗子一起成长。稗子简单讲其实就是杂草，稗子就是杂草，就是野草，它长得跟麦子很像，可是它没有办法结实。在教会的里面，在上帝的国度，在末世的上帝的国度里面，你会看到一个这样的景象，这两个一起成长，一起成长。有一些人就是有敬虔的外貌，看起来像麦子，可是违背敬虔的权柄，其实他是稗子，他是野草。我不是要你去很紧张说我到底是哪一个，不是这样。你也不要去想说稗子麦子会不会变来变去，这不是解释比喻的重点。解释比喻的重点你要去看比喻的本身怎么说，可以了解吗？很少比喻可以解得这么细，绝大部分的比喻都不能解得这么细，绝大部分的比喻都只有一个重点到两个重点，只有这个比喻是耶稣讲的这么细。可是即使是这么细，你也不用再多想了，因为到这里就好了。这是解释比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了解的说阿们。 OK， 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在末世的光景里面，其实即使是在教会，在上帝末世性的国度里面，你都会看到麦子跟稗子是并存的。所以我刚刚说你会看到大复兴，可是你也会看到大破坏，而且这个大破坏甚至就在教会里面发生。仇敌会有一个工作，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攻击让人跌倒，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跌倒的时候，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在几年前，美国大概四五年前，有一个美国很重要的教会领袖，他曾经来过台湾，被踢爆了，招妓，而且是招男妓。大概三年前，三到四年前，有美国一个很重要的教会的领袖，是专门做敬拜服事的，也出了问题，搞婚外情。这样的事情其实陆陆续续在发生，你知道这些人一出问题，他底下的影响就很大，那影响超大的。弟兄姐妹，你要留意一个事情，你会看到大复兴，更大的复兴，比现在更大的复兴，比在韩国发生更大的复兴都会临到，比在印尼发生的复兴更大的复兴都会临到。可是你也会看到大破坏，你要心理预备，你不要因此而跌倒。阿们，你千万不要因此而跌倒。我们来看神的国度在末世，他要发生一件事情，在这个末世的混乱黑暗的里面，所谓的转化是指什么？ 上帝的国度对这个世界带来强烈的冲击跟影响力。有许多的人会因为看到上帝的国度的荣耀，他翻转过来，但是也有人会因为看到上帝国度的荣耀而决定更强烈的抵挡神。所以你在这个末世性的国度里面，你一方面会看到神的国度转化这个世界，可是你会看到另外的黑暗会继续的存在。但是我相信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看到上帝极大的荣耀大大的彰显出来。阿们。转化的第一步是在个人的身上发生的，他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这就是昨天晚上的事情，昨天晚上我们所分享的就是在这里。我们来读一下这段话，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第二步是什么？你会看到在爱子的国里，生命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改变。弟兄姐妹，你只要只满足于哦，我已经进入到上帝国度了，哈利路亚，你太 low 了啦。告诉旁边的人说，不要那么 low 啊。上帝的国度要转化这个世界，是从一个一个的个人开始的。把你迁到爱子的国度之后，其实你要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以赛亚书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路加福音说这段这个事情在谁的身上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站在拿撒勒的会堂，告诉当下的会众，告诉他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点点点点点。然后耶稣说，今天圣经上的这段话应验在你们的耳中。所以这里讲的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那个我是指谁？是指主耶稣。主耶稣来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然后在那里要做什么事情？他说伤心的人要被怎么样？ Hello， 要被怎么样？要被医好。被掳的要得到什么？在监牢的要如何？要出来。被囚的要出监牢。然后呢，这里提到说这个会有什么东西给在锡安悲哀的人？会有华冠在他们的身上，会代替什么？代替灰尘。会有喜乐油代替悲哀，会有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他们要不断的被更新，更新，更新。他们的生命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弟兄姊妹，你进到上帝的国度，上帝正在改变你，正在改变你，正在改变你。这是上帝的国度在末世里面转化这个世界里面很重要的步骤。第一个是把你带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然后改变你的生命，更新你的生命。你渴望耶稣再来的时候和他一起作王吗？弟兄姐妹，你必须走过这个过程，你的生命要被更新的。你千万不要停滞下来，你不要停留在现状，然后觉得 Oh I'm so OK， 我 OK 了，我拿到进天堂的铁票了。你记得吗？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只要你觉得你死后上天堂，我跟你讲，上帝还要来到这个地上。还记得我跟你讲的吗？上帝太爱我们了，他太爱我们了，他还要来到这个地上跟我们在一起呢。你一天到晚想着上天堂，你要飘在半空中啊？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你的生命要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改变。不要太快觉得自己已经很 OK 很满足了，告诉旁边的人说，你要在主的里面不断被更新。上帝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转化这个世界，有第下一个步骤，第三个步骤，整个教会要在真理上面扎根，要成为胜过 阴间权势的属灵军队。阿们。我们来读这段话。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弟兄姐妹，这个是耶稣对彼得讲的话。彼得不是那个磐石，那个磐石讲的是从上帝而来的启示。彼得绝对不是那块磐石，好像有些人以为的。彼得假如是那个磐石，我们就惨了，因为彼得还不认主呢。彼得就是耶稣复活领受圣灵充满之后，还曾经在压力之下妥协。假如彼得是磐石，我们就毁了。牧师也不是你的磐石，世人哥也不是你的磐石，没有任何一个人够资格做你的磐石。你需要建造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 Amen。 你需要领受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实实在在的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磐石跟根基，让你可以在上面成长。耶稣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主耶稣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对于神的话语的一个坚固的一个启示跟领受上面。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神的真理上不断的被装备，不断被提升。当你在神的话语上面稳固的时候，这支属灵的军队就越来越强壮。 Amen。 弟兄姐妹，假如你在神的话语上面兴趣缺缺，你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军队呢？约翰一书里面提到一件事情，在那里讲到说，这个小子啊，你们如何如何，少年人啊，你们如何如何，父老啊，你们如何如何，有人有印象对不对？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说，少年人，你去看英文圣经你就会觉得很爽，他说 youth， 嘿 youth， 或者说 young man， young people。 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在哪里？举个手嘛，年轻人懒得举手算什么年轻人？我给你们做个球，让你们伸懒腰，你们还不抓住这个机会。OK， 来继续。啊，我很以你们为荣，因为你们很坚持，虽然累，我知道你们很累，但是你们很坚持的来学习，神会祝福你们，会建立你们。弟兄姐妹，约翰一书那里怎么说？你注意这边，他说：“少年人啊，你们胜过那个恶者，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长存在你们心里面。”弟兄姐妹，假如你要成为一个属灵军队里面的一员，有一个关键是神的话是不是长存在你的里面。 Amen。 弟兄姐妹，教会要在神的真理上被扎根被建造起来，你一定要渴慕神的话，好好的学习神的话，好好的学习真理。弟兄姐妹，前一堂我跟你分享那个盼望，你有没有觉得你确实是应该改变？假如你不知道那个事情，你都觉得你这样过日子就好了。这就是真理的效用，当你明白真理，你整个生命就会翻转过来。当教会在神的真理上扎根被建造起来，圣经上说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我们是一支强盛的属灵军队，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我们。 Amen。 我们再来看这段话，来，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弟兄姐妹，神的真理不只是理性上的认知，神的真理是带着大能的。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教会的当中要发生一件事情，我们要依靠着神的灵，依靠圣灵的能力，把黑暗的权势赶逐离开这个地。弟兄姐妹，你可不可以带一个雄心壮志，凡我所到之处，魔鬼的权势就不可以停留。阿们。 弟兄姐妹，也许你的家还没有认识主，还有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主，可是因着你是神的儿女，因着你是神国的子民，你能不能有一个雄心壮志，今天只要我某某人在我的家中，魔鬼的权势就不能够持续的停留在我的家里面。你今天是一个学生，你能不能带这个雄心的壮志，只要我某某人踏进我的学校，只要我在这个学校一天，魔鬼就不可以在这里猖狂。你是一个上班族，你能不能带这个雄心壮志说，只要我在这个公司一天，我就要看到魔鬼的权势从这个公司离开。弟兄姐妹，有 guts 一点，阿们，带种一点，在主的里面刚强起来，阿们。没有时间摊在那里了啦，神的计划要开展，上帝的国度要翻转，要转化这个世界。转化的第四步，我们要成为影响世界的人。神的话这样说，一起来念，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姐妹，耶稣说我们是盐，是光。你知道食物里面有放盐跟没有放盐是差很多的。假如你的妈妈煮一锅汤忘了放盐，一定全家都知道。阿们，一定全家都知道。你什么食物里面不放盐，一定全家都知道，一定的。有没有放盐差很多的，盐一进去那个食物的味道就改变了，盐一进去那个食物的滋味就改变了，盐一进去当然不要死咸了，也不要撒太多，但是你知道盐一进去整个美味就会被衬托出来。盐，弟兄姐妹，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是盐，你可以让这个世界有味道，你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精彩起来，你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不一样。你是上帝的子民，你就有这个本事，你是上帝的子民，你就有这个能耐，因为神的能力可以在你的身上透过你去影响这个世界。阿们。这里讲说我们是光，光是要照亮黑暗的。假如我们把这里的灯全部按掉，而且是在晚上，你真的会觉得伸手不见五指，但是只要一根小小的细细的生日蛋糕上面插的那个蜡烛，你就会看得到有光。阿们。光就是这么厉害，只要有光在，哪怕是一点点的光，只要有光在，黑暗就被迫要离开。弟兄姐妹，你就是世上的光，你可以影响这个黑暗的世界。你不要小看你自己，你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也许在世界的标准里面你无权无势也没什么钱，但是就冲着你是世上的光，你就可以影响这个世界。 Amen。 弟兄姐妹，转化还有教会，也就是在末世的上帝的国度要整个翻转过来，成为世界的祝福。圣经怎么说？来，一起念。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教会，上帝的国度， 也许在人的眼中看一开始很不起眼，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但是他会长大，他会长大，他会长大，他会长大，他会发挥影响力到一个地步，他会成为一个祝福。有一天日子将到，你会看见在一个区域里面，基督徒存在跟不存在会发生天跟地的差别。有基督徒在，就有上帝的祝福在。弟兄姐妹，这个日子会来到。有教会存在的地方跟没有教会存在的地方会好像天跟地一样的差别。弟兄姐妹，这个日子会到的，我相信这个日子会来到。弟兄姐妹，你渴望你的教会是这样的影响吗？你渴望你的教会在这个地上成为一个极大的祝福，到一个地步那个地区的人知道没有教会不行。阿们。这叫做转化。弟兄姐妹，我渴望看到一个事情，在台湾，在我们的国家里面，有一天人会从心里面知道说台湾没有教会是不行的。阿们。这叫做转化。在末世，神的国度会把整个世界，把整个国家转化过来，会翻转过来。弟兄姐妹，这样的见证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发生了。你们都知道乌干达，知道吗？乌干达在之前的大概十几二十年，其实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弟兄姐妹，我假如讲的比例不对，你们可以再提醒我。我的印象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得艾滋病，有三分之一的人好像带源还没有发病，剩下的三分之一是老的跟小的。一个国家到这个地步，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警告，这个国家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整个国家会灭亡掉。被什么东西打败掉？被疾病。可是在那里有一群基督徒起来呼求神，呼求全能的主来医治他们的国家。他们转向神，他们悔改，这个国家开始出现改变，神迹式的改变，大量的艾滋病得到医治，整个国家翻转过来，不单是从疾病灭亡的边缘被翻转过来，整个国家许多方面开始复苏。这样的见证已经存在这个世界上。弟兄姐妹，你渴望看到我们的国家有一样的事情发生吗？神的国度起来转化改变整个台湾。阿们。我们来看这段圣经怎么说。来，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笑，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面粉你把它揉在一起，假如不放发粉，然后拿去蒸，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整个就是一个面粉团嘛，就这样了。你摇摇看好了，很难过的。可是你放了发粉进去，在它的里面会产生一种质变，它整个会变，整个会发起来，然后送到你嘴巴咬下去的时候，哦，好好吃哦，好好吃哦，真的很棒。你知道我讲这个讲得很有心得，讲得很舒服，很高兴。因为我们家前一阵子买了一个面包机，我们就常常自己在做面包，其实都是依琳姐在做了，不是我在做，我在旁边看，负责鼓掌，然后很开心的吃。我就这样，我只会做这个而已。我通常都是讲的一口好菜，我们没有 Q 在一起，我通常只有讲一口好菜。不错，配合的蛮好的。弟兄姐妹，你注意看， 转化会发生在一个国家的七个领域里面。也许你在很多的分享里面会听到说有七座山头，管它几座山，反正你看到会在七个领域里面发生转化。上帝的国度会转化家庭，上帝的国度会转化整个教育，会转化整个的宗教，会转化整个的商业经济，转化整个的政府，转化整个传播跟媒体啊，对不起，那个媒打错了，笑一笑就好了。上帝的国度会转化整个的艺术跟娱乐。弟兄姐妹，你渴望看到上帝的国这样转化整个国家吗？你觉得现在的教育体制很 OK 吗？弟兄姐妹，神的国可以转化整个教育体制，你觉得我们的政府棒到不行吗？神都可以，神的国可以转化我们的政府，神的国可以转化我们各个层面。弟兄姐妹，绝对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哈利路亚很爽很开心这样而已，敬拜赞美神，哇，圣灵充满，好开心的，出到外面去开始变一条虫，在教会一条龙，出外一条虫。 No，上帝的国度要进到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去转化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你要看清楚上帝的计划。我再重复的给你们看一点神的国度的阶段性。在现在的末世，你会看到黑暗跟光明一起的存在，你会看到之后这个日子还没有来到，有大灾难，有大逼迫。这个大逼迫是针对谁呢？是针对神的百姓。假如你现在不操练成为一个刚强的神的儿女，你在大逼迫当中恐怕连站都站不住。而这样的日子是一定会来到，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然后你会看到被提的日子来到，你会看到主耶稣再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地上的国度，一千年的国度，撒旦被捆绑一千年，基督作王一千年，千禧年的国度在那里，然后之后会有最后一战。我刚跟你们提过，对不对？在最后一战的当中，整个火从天降下，然后烧灭那些抵挡神的人，之后整个世界也毁灭，你会看到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新天新地与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来到。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现在在前面末世那里，而我们已经看到那个前景。神正在预备一群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一群能够在末世带来转化的人。神正在预备这样的人，你在末世是跟随着耶稣的脚步，在这个世界带来转化的人。弟兄姐妹，那个转化从第一步到第六步，你看到在你个人身上发生的是什么？先把你拯救出来，进到爱子的国度，然后让你的生命更新改变，不断的成长，然后一点一滴你成为一个属灵的军队当中的一份子，然后开始在那里影响这个世界，开始起来成为世界的祝福，然后转化这整个的世界。弟兄姐妹，你所碰到的人也要进到这样一个转化的一个步骤里面去。 Amen。在你周围的人，神要透过你把他带到上帝的国度，让他进到这一步又一步的转化的步骤当中。神正在预备我们，神正在兴起这样的一群人，将来是可以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神正在预备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带来转化跟改变的国度人才。弟兄姐妹，是你吗？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来说，这样的人叫做得胜者。你是一个得胜者吗？你渴望成为一个得胜者吗？弟兄姐妹，我们有许多的仗要打，我们有许多的征战要面对。今天下午的两堂聚会就要告诉你，有许多的东西我们需要征战，然后一直到晚上，我们要仰望神，把那个能够得胜的能力放在我们的身上。明天我会继续的跟你分享 你要成为一个得胜者的过程，你有许许多的东西要学习。我要特别跟你分享两个很重要的层面。而明天的下午，我要跟你分享，在末世上帝的国一步一步的扩展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跟他配合，我们可以怎么跟随他。我希望整个特会让你里面有一个神国的蓝图在你的心中，你要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好吧？我们从位置上站立起来，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仰望你。刚才本来要唱的那首。哈利路亚，主啊。好不好？有点时间，你来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们，你恩待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吧，年轻人振奋起来，来到主的面前。他把一个荣耀的盼望放在我们的面前，而且他把一个极其神圣的事情，他邀请我们参与在这个末世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让神的国度转化这个世界，透过上帝的国度，透过神的子民，透过神的教会，要让全世界看见上帝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来焚烧，恩膏厚厚是。迈开征战步伐，高举基督旌旗，你看我们为华冠，以我们为精品，让我们从见大卫到他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让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让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
我们开口来祷告吧，神的儿女们，开口来祷告，求神在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兴起我们，成为在末世能够转化这个世界的得胜者。开口来祷告吧，哈利路亚，主啊，哦，主啊，在我们的身上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主啊，你赐下一个盼望，赐下一个得胜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你，主我们仰望你，哈利路亚，主我们仰望你，主啊，使我们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得胜的器皿，成为一支得胜的军队。主啊，祷告在这里的每一个年轻的生命，因着你的圣名，因着你的帮助，主啊，恩待我们，让我们在得胜的行列里面，主啊，使我们在得胜的行列里面，因着耶稣的名，主啊，你帮助我们，你扶持我们，
坚固我们，把属天的力量不断的赏赐到我们的身上。主啊，用你真理的话语破除我们里面一切坚固的营垒，用你真理的话语，主啊，重新的栽种在我们的里面，释放恩典，帮助我们在你的里面，为着你的国度的火热，为着你的国度能够持续不断的前进。耶稣，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仰望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主啊，我们祷告在你的面前，举起我们的双手来到主的面前。亲爱的主，我奉你宝贵的圣名来祷告，今天我们在这里领受你的话语，主啊，让你的权柄跟能力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让转化开始在我们的身上发生，主啊，让更新跟改变不断的在我们的身上，主兴起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没有例外的，主啊，能够成为让神的国度转化这个世界的器皿，主啊，施恩使用我们，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在这个地上，预备我们成为一群在将来可以与耶稣一同作王掌权的得胜者。谢谢你，赞美你，我们把每一个人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祝福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坐下去的时候告诉前后左右的人说，我们一起成为得胜者，
我们一起成为得胜者。